好，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今天这么赶时间啊，我看到大部分同学还是很准时啊，感谢主。我们借现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喜欢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学习你的真道，就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亲自来教导我们啊，借着创世纪向我们说话，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啊，让你的心意借着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我们 cover 的是创世纪的十一到二十章。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它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要
使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些经文讲到了说，圣经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虽然圣经上的作者有很多，但是背后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神。然后也讲到了神启示给我们圣经的心意在什么地方，他 有教训，有督察责备，有拉我们回到正路上，有教导人学义的功能，最终呢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能够得以完全，能够装备好去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学习圣经，最终呢是要按照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来，来行出来。那么读经者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这里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有信心，要带着信心去读神的话。所以我相信说，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就像读这种社会上的知识一样，而是我们是借着读圣经跟神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属灵上的沟通。神会借着这些话向我们来启明他的心意。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我们一定会蒙福。然后我们相信说，教会要复兴，主的道呢必须先要兴旺。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读经班的学生的守则。我们还是再次强调，这是个读经班，最重要的一点呢，一定要读经啊，就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进度呢，把这个经文读完之后呢，我们才来上课。第二呢，是参加随堂测验，就是看的测验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看圣经啊。第三呢，就是不要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创世纪呢，一共有五十章，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讲到了这个创造的部分，第二讲到了这个救赎的部分。创造的部分就讲到了这个世界的起源，讲到了宇宙万物，讲到了人类，也讲到了神设定了婚姻，然后又看到了罪是怎么来的，如何进入了世界，然后有神的审判。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十一章呢，也讲到了人在洪水的审判之后呢，人还是继续的犯罪。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结束呢，都是讲到了以色列的起源。其实讲到了以色列的起源呢，也是在讲神救恩的起头。所以他借着四位族长呢，来看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但是呢，而借着这个以色列的起源呢，也看到神整个救赎计划他的心意在哪里。我们先来看十一章这十一章实际上是第一个部分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但是他十一章最初讲这个巴别塔呢，是对第十章的一个补充因为我们在十章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他的后代，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国家，就是看到说这个挪亚的他的后代呢，讲他在世界上的这种分散所以，但是巴别塔这里讲到说人一开始是没有分散的，所以这一部分呢是发生在十章前面的。所以讲到这个巴别塔呢，它是先是讲到了在这个示拿地这个示拿地其实就是在这个巴比伦这边，就是在两河流域这边，然后呢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这个 巴别这个意思呢，它原文上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它 原意是神的门，但是因为它的发音呢跟这个巴拉就是很相应的，就是混乱混淆的意思，所以在圣经上它取了这个混乱的意思。其实我们看第四节，就是看他们这个造这个塔的这个用意在什么地方。第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注意他说为要传扬我的名，然后后面呢就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是 这两个里面它有两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了。第一呢，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的心意呢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然后呢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最初的心意是让我们要遍满全地啊，就是说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来去啊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去分散，就是神变乱他们的口音，不是说嫉妒他们，所以他们真的能造一个塔通到天上去吗？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神变乱他们口音的原因呢就是不让他们去凡事靠自己，然后呢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更加没有神的这样一个社会，然后呢会做出更大的这种罪恶的事情，最终与神的生命的源头所隔绝。所以巴别塔这件事情呢，就是看到了人类的骄傲，就是看到大洪水之后呢人是继续的犯罪，他们那种来去依靠自己不去依靠神，是远离神的这样一种状态。十一章的后半部分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从闪到亚伯兰的这些他的族谱。所以先讲到了从闪到法勒呢一共有五代，这里注意这个有希伯这个名字，我们上节课也强调了有希伯，它虽然是希伯来它这个最初的意思的来源。然后从法勒到拉吾，从拉吾呢到亚伯兰呢又有五代，所以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名字。然后27到32节就讲到了这个塔拉，就是亚伯兰的他的父亲就讲到了塔拉和他的后代，讲到他有三个儿子，亚伯兰是他的三个儿子之一，也提到了这个罗德的名字。31节讲到说塔拉是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罗德还有这个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但是他们走到了哈兰的就停在了那边。然后讲到塔拉呢就死在了哈兰活了一共205岁。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转折点啊，所以从12章开始呢就开始讲亚伯兰了。我们从这一段呢也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他讲到了这个人的寿命。我们从挪亚呢他活了950岁，看到他的后代呢从闪到600岁，慢慢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趋势呢是寿命在减少一直到了这个塔拉呢是205岁，亚伯拉罕呢也就是175岁，然后以撒180岁，然后到约瑟的时候到了110岁，这个年龄已经接近于我们今天长寿人的那个范围了。就是我们看到人犯罪之后呢人类的寿命在减少。我们在上节课讲到说神说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必死，就是那个时候人肉属灵的生命呢已经死了，但是肉体的生命呢并没有马上死，但是我们看到死亡呢已经在肉身上启动所以这个人寿命的减少呢就代表是这种死亡。我们说神赐给我们生命是神的祝福，但是因着人们的犯罪呢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跟生命的源头呢隔离开来，所以我们的寿命日渐减少。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有一个盼望，就是知道说我们这现在这个肉身仍然会死，但是将来我们第二次复活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一个永远的肉身的身体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是存在这样一个盼望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从这段也再次看到了这个圣经的特征，它是一个拣选性的记载，从创造天地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从所有的创造物中讲到这个人呢，这神最特别的一个创造，然后从人的从亚当呢到挪亚，然后从挪亚他有三个儿子，其实只是讲这个 特别讲这个闪，然后从闪他的后代中呢也特别讲的这个塔拉这一家，从塔拉啊开始就讲亚伯兰，从后面的啊十二章的记载呢主要是在讲亚伯兰他的这一家一族。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特征。我们还会看到圣经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是简显性的记载，但是它有普世性的目的。所以我们到新约就看到说，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神的救恩从耶稣基督借着他的门徒来去传扬给，先是传扬给犹太的信徒，然后又到外邦的信徒，又到万国万民，然后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啊，就所以这圣经的记载它是一个很对称的，从以创造天地万物开始，然后到新天新地来结束，中间呢这个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中心的人物，而整个圣经都是在讲救赎，讲人犯罪之后神是如何救赎人类，然后一直到啊启示录新天新地看到神的救赎的最后的完成，而旧约里面就是来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设下的唯一的救赎的道路，而在新约里面是彰显耶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然后信徒呢去传扬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的目的呢，它是要让万人都得救，就是让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讲神的救赎，讲耶稣基督。那么亚伯拉罕呢，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啊，从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就标志着神的救赎计划的啊正式的一个启动。所以在11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个亚伯兰，然后在12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神来呼召亚伯兰。所以这里看到说神呼召亚伯兰，最后讲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一直到25章呢是就是在讲，就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就他最后活到了175岁，中间记载了他啊神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身上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是讲的是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所以在创世纪22章18节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特别讲的是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在马太福音里面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一开始第1章第1节就讲的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当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他的众子孙，乃是就他是在特指一个人，那讲一个单数啊，就讲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从血统上讲，或者从血缘上讲的话，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的以色列了，你甚至都可以包括进这个以什么利的后裔去。但是呢，从属灵的意义，从神救恩的目的上来讲呢，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就是在特指那一个，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说神他应许的福，应许给亚伯拉罕讲的是借他的后裔得福，就是讲的是借着耶稣基督让神的救恩来临到万民，并非是借着所有的以色列人，是借着一个子孙，并非是众子孙。与亚伯拉罕有关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呢，就是因信称义。我们这周看到的这个经文讲的这个创世纪15章6节讲的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啊清楚的提出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所以这些经文在两本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呢，都引用到了这些经文。罗马书4章里面讲到说，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靠他的行为来称义。经常怎么说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后面讲的说，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加拉太书也讲到了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我们后面还会看这两节经文，所以我们从刚才讲到的，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启示的神的两个真理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的救赎的办法是怎样的。所以这讲了两点，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神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赐下，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神那边去，这是神所赐下的救恩。然后呢，人要凭着信心去来领受这个救恩，所以要靠着信来去被神所称义。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而这个恩呢，就是神的儿子造成肉身成为我们的道路，而也因着信，我们要有个信心来去接受神所赐下的救恩。但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就是我们不是靠着行为，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预备神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也就是在旧约里预言的这个弥赛亚呢，他将会是亚伯拉罕肉身上的后裔，他也是为赐福万族而拣选。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最终的心意是让万族万民万国万邦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特指的耶稣基督而得福，而得到神的救赎。第三呢，也是为了侍奉神而蒙拣选，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于耶和华，然后呢来去侍奉永生的真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从属灵上讲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也就是称为属灵的子孙。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神面前被神称义，然后呢来去侍奉神。在十二章这里讲到神来去呼召亚伯兰，但是我们从根据使徒行传里面，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呢，他是在乌尔的时候。所以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就借着司提凡讲到一件事情，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讲到说他就离开了乌尔，就住在了这个哈兰。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一次是在当时他们还在乌尔的时候，所以在十二章记载的这个地方是他的神第二次来去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继续的往前面走，因为哈兰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神要让他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乌尔的位置，这个乌尔呢就是在今天的两河流域靠近这个波斯湾这个地方。所以从考古的发掘上就是看到这个乌尔当时是一个非常繁荣的这样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拜异教的地方。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讲到说，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就是当时乌尔那个地方特别崇拜这个 月亮神。所以当时现在发掘出来一些这个他的神塔或者一个神庙，真的是一个拜异教的地方。所以神就是特别呼召亚伯兰从那个拜异教的地方侍奉别神的地方，让他出来，然后去专心的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亚伯兰他的整个的迁移的这个路线就从乌尔然后向北走，一直到哈兰，然后从哈兰呢再下来，经过这个大马色，然后一直到了这个事件和伯特利希伯伦这边。然后这里也显示了他在十二章后半部分讲到他去到这个埃及那边去躲避饥荒。所以在十二章一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就这里面其实有两个 重要的这种神学观念，就是我们今天人可能我们不是太觉得，就是说，首先他看到了说这个神他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也就是说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之后，他并不是就把我们丢在这边就不管我们了，就是神一直是在不停的 向我们讲话，就是他并没有扔下我们不管，所以神呢是他向人类来去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心意，然后呢他是一直让我们来去明白他，去认识他，所以他一直在向我们来启示。然后呢神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也就是当时这种百姓的观念，他就神有是地域性的，其实今天也有这个，所以一些假神就说觉得他是一个很 local 的神，就是只管这一块的地方。但是圣经里其实这个独一的真神呢，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没有这种空间上地域上的这种限制，所以是神是随时随地的，他就在我们周围啊，现在就在我们这边，所以神是不受这个地域的空间的限制。就是圣经里面多次记载说像亚伯拉罕显现啊，然后神也像以撒像雅各像摩西显现，但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见过神，所以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去见到过神荣耀的本体，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确实记载了神向人去显现，我们读的这部分经文也甚至看到神的跟亚伯拉罕一起吃东西啊，但是呢这都不是神的本体，而是神用了让人可以感受到的可以承受的这种方式来去向人显现。我们讲说约翰福音讲的是没有人看见，是讲的是没有人看见神荣耀的本体，就是说神荣耀的本体是我们这些罪人是没办法看到的，看到圣经里讲说看到的是我们必死。神呼召亚伯兰，他讲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万国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要让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神呼召亚伯兰讲的这段话，这里面将包括了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有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要拿着行动来去配合神的呼召，所以讲的是你要离开，就是你要离开原来的地方，你的本族你的本家，就是代表的是你要从旧的地方，你的旧的关系，你的旧的心意要完全分别出来，所以讲的是你要离开，然后呢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的呼召里面有他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去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去配合，来去响应回应神的命令。我们看到说神的命令呢他还带着应许，首先他有赐福，然后呢他也有保护，就是我们不是单枪匹马的去做事情啊，神是他的应许里面包括着神来帮助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来保守我们来去来去执行神的命令。这里面呢也讲到说他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有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在那边，他有给我们自己的赐福，他特别讲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得福，神呼召我们还让我们去别人得福，然后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说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其实也是包括这三个部分，神有命令我们要去做事情，然后呢神有应许，然后呢神有给我们有使命，我们要去让神的使命能够实现，所以我们蒙召也是带着使命的。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反应是十二章四节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的这个反应呢是带着极大的信心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他在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是带着极大的信心的。 在十二章里面还几次记载到了亚伯拉罕为耶和华来去筑坛啊，在十二章七节里面讲到他在示剑筑了一个坛，然后呢，八节里面讲到他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呢也筑了一座坛，然后第十三章第十八节的时候也讲到他在希伯伦的橡树那里居住，也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而在十三章第四节里面也记载到他从就是埃及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呢，第四节说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筑坛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筑坛呢是一个是为了往向神献祭，就是我们从挪亚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们看到有这个他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呢是让神来献祭，这里面也几次提到了亚伯拉罕到这个坛这个地方来去求告神的名，然后也是为了纪念主。所以这个坛对亚伯拉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不太可能像亚伯拉罕去真的去拿砖呀、拿泥呀去真的去铸造一座坛，但是我们仍然也需要筑坛，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我们要去筑坛。筑坛的目的是我们要去纪念主，来去求告主的名，来去向神献祭。当然今天献祭 不是在去烧东西，而是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来去献给神。其实筑坛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思想神的救恩，来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教会就是让每一个要去觉知信主要去参加敬礼来写一个这种信主的见证，这心里的见证这就是一个坛啊，这个坛是无形的坛，但是这个当我们信主多年之后，或者说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去来去看读一下这个信主见证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大的激励啊！我自己的信主见证我会不时拿出来读一下，因为你会来去重新思想说神当初是怎么带领我们去信主的。其实这个对我们在生活中去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试炼，面对一些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就是一个坛啊，这就是一个坛的这种作用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亚伯兰他从埃及回来经历到属灵的失败之后，他是回到了他在这个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这个坛是对我们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要去为神来去祝福，来去思想神曾经对我们的带领，神的应许，神的心意。这里讲到了几次这个信心之父的软弱，就是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圣经里也忠实的记载了亚伯拉罕他的软弱，就在十二章里面后面就讲到了因为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并且在那里呢他为了出于一个非常自私的目的啊，说讲到说他为了保全他自己的性命，然后呢就假称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而同样的这种软弱呢在二十章呢又发生了一次啊，还是同样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地点，是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又一次撒谎说妻子是他的妹子。但是在二十章里面特别提到说 他的妻子确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讲这句话呢，他是为了掩盖一个更重要的关系是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所以呢讲出一部分事实，所以呢这仍然是撒谎。他只是因为夫妻妻子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关系了，是为了不让人知道说他们是夫妻，所以故意讲一个不太重要的这样另外一个事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之父呢他也是有弱点，他也在这个等候神所应许的这个后裔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他也听从了撒拉的这个鼓动啊，说是娶了这个从埃及带回来的这个使女夏甲，结果生下了以实玛利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实玛利他的后代呢跟以色列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啊，这个今天呢仍然是有这个情况。所以他的软弱都被忠实的记载在这个 圣经之上，我们要从中来去成为我们的警戒。但这里面也看到说啊，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之父，但是他的信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的信心是一个在起起伏伏的过程中啊，来去慢慢的来去成长。他这个过程中，他在经历神，他在去啊到神面前来去反省，然后呢啊神在坚固他，然后在这种过程中呢，他的信心在不停的成长。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到他的软弱，其实也是来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在啊跟随神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能因着自己的软弱就弃掉神了，也不用放弃自己，而是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去到神面前来去认罪，来去求神来去帮助我们，来去坚固我们，然后我们信心不停的成长，就像亚伯拉罕这个样子。亚伯拉罕他是一直是带着罗德出哈兰，然后又到埃及出埃及，然后呢他一直带着罗德，所以亚伯拉罕是他的叔叔，他是很关心罗德的。所以在后面在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亚伯兰与罗德分开啊，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本来他们生活过得挺好，然后呢讲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牲畜啊，结果呢这种财富本身呢带给他们呢不是说更美好的一种生活，而是呢财富呢反而让他们不能够同居哦，所以不能够正确处理这些财务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问题。这是罗德其实跟他的叔叔之间呢就会有一些相争啊，然后他们的牧人之间有些相争，这是亚伯兰就提出来说我们不可相争，然后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就是亚伯兰处理他们之间这种纠纷的一个基本原则，讲的是我们是骨肉。然后呢就让罗德先去挑，就是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胸襟是非常的宽广，他本来是长辈他可以先挑，但是他让给罗德让他去先挑，就是我们看罗德是怎么选择的。所以实际上说罗德举目观看，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大地带，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就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然后呢这时罗德呢就顺从了他眼目所看见的，然后呢去选择了这个平原。然后看十二节里面讲的说，罗德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罗德他当时的选择只是顾念到这种生活上实际的需要，这种肉体的需要，而不看这个索多玛人他的在神面前的罪大恶极。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罗德会为他自己的选择付上的代价。十二节里面特别讲的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离索多玛还有相当的距离啊，就是他是慢慢的挪移帐篷。其实这个很生动的描述在我们今天跟罪的这种一种关系啊，我们有时候离那个罪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觉得哎没关系的，我们反正还离他很远，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好。但是呢在生活中我们往往是潜移默化，我们一点一点的靠近罪，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下就做一个很大的这种罪出来，而是说我们是慢慢的像罗德那样一点点的挪移帐篷，到最后呢罗德是完完全全的就住进了那个城里面去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从罗德身上来去看到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他身上是预表代表这个失败的基督徒的这种一开始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然后呢去靠近罪恶之地，一点点的来去完完全全的被罪恶所吸引，这样一个过程。而亚伯兰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是完全是顺服神，他是靠着神来去生活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举目观看，十章里面时间里面讲到罗德举目观看，那是他用他肉体的眼睛自己去看啊。 而十四节里面也讲到神让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所以亚伯兰他去举目观看的时候，他是靠着神，用神的属灵眼睛去举目观看。所以从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两个不同的选择上面，我们看到当我们去生活中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应当是顺服神还是顺服我自己的需要，或者是自己的情欲。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训。十四章里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去救罗德，首先他发生了一场战争，就是四王和五王之战。所以他讲这里面也讲到有四个王啊，这个四个王呢，他们呢，他本来是在两河流域那边的，所以他这个领头的这个就是这个以兰王基大老马，这个以兰王其实就是这个伊朗，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朗，就是这另外五个王呢，他是在迦南这边的，就是说是五个王，其实就是五个城邦啊。所以这个基大老马这个王呢很厉害啊，他说他征服了迦南这边，所以这五个王呢本来是侍奉这个基大老马的，然后呢结果他后来又反叛了，所以这基大老马就纠集了另外三个王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来去征讨在迦南的这个五个王啊，其中这个罗德所住的这个城呢，就这个索多玛呢，就是这个五王之一啊。所以他们战败之后呢，这个五王呢就是被四王打败，然后呢，这个索多玛这个城里面的这些人呢，财物啊都被四王给掳走了，也包括了罗德。所以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马上就去啊，就领着人去追他，去把这个罗德救回来。所以他讲的时候，他其实只带着很少的人，只有300多个人，然后就去追击一个强大的一个军队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神迹啊。所以因为在14章20节里面也借这个麦基洗德来讲的，说至高的神把地灵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就是神来保守亚伯兰来去打赢了这场，就说你从表面上看是不可能胜的这个战争啊，你说这是几百人的这个家里的壮丁去抵抗一个强大的正规军哦，这是完全是靠着神的帮助。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亚伯兰他对他的侄儿是非常非常的关爱的，所以听到消息之后马上就去把他救回来。所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就是说当亚伯兰胜过了四王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这里面前头有两个王啊，一个是索多玛王，他呢是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城的这个王，另外呢又出现一个人物，就是讲的这个麦基洗德。而麦基洗德介绍他的时候讲的是他是撒冷城的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索多玛王他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还给他，然后他可以把所有的财物呢他可以去拿走。而麦基洗德呢是带着饼和酒来去迎接亚伯兰，然后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然后后面讲到是神来帮助他打赢了这场仗。我们看亚伯兰对他们两个人是怎么反应的。所以一个人打赢一场很重要的战役之后，人是很容易骄傲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生活中有时也会这样，我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之后呢，人很容易心高气傲，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受到这种很容易受到这种魔鬼的攻击，来去面临这一种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件事情上，哎，他真的是胜过了这种试探，所以他胜过了索多玛王给他提出的这种代表的撒旦的这种试探。所以亚伯兰反映说，我已经向天地的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所以我们注意在22节里面，亚伯兰他在对这个神的称呼啊，说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而这个跟麦基洗德讲到的是用的同样的词啊。所以这里也讲到说，他们认可的是他们都是在敬拜的侍奉的都是同一位神。讲到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他的这个财物，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知道他是要是靠依靠神的，不是靠索多玛这个王的。但是他也顾念了跟他一起去征战的其他人的需要，说那些人如果想要的话，他们可以拿他们的那个部分。 但是他并没有强迫说那些人也不要这部分，所以亚伯兰他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到。那他麦基洗德他是怎么反应呢？他是说他把所得呢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这件事情，所以他也认可说麦基洗德是比他位分更高的，所以他才来去啊给他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一个非常有点神秘的这样一个人物。在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再次提到了这个麦基洗德，所以在新约里面是用麦基洗德来去比照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七节说，因为有给他就是给基督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这句话实际上是最早是出在这个诗篇110篇第四节，这个也是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也讲到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层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预表基督，一方面是讲他的身份在预表基督，就是讲的是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然后他的地位上是预表基督，就是他比亚伯拉罕更大，所以讲的是他是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就表明他是比亚伯拉罕更大。然后呢，他的名号上也是预表基督，就是麦基洗德他本身的意思就是仁义王，然后他又叫撒冷王，而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而这两个呢都是耶稣基督的名号也是。然后在也讲到说麦基洗德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始无终者。好，从第十五章呢，就其实就讲到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就讲到了十五章第六节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经文。其实在前面是先他开始是这样的，是讲到他打完这场仗之后呢，神的亲自向亚伯拉罕去显现，所以说你不要惧怕。可能是亚伯拉罕打完这场仗之后很担心这些四王呢再会回来报复他，所以有些担心，所以神这次出来亲自来安慰他，然后特别要讲的要还要大大的赏赐他。这是亚伯兰就对神想出了他心中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我们在其实在最早的时候那个十一章里面也还专门有一节经文来讲这件事情，十一章第三十节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就是说他们就是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他们应该是早有孩子了，所以你看他的罗德侄子都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生育，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亚伯兰就提出了这个他一直在他心里面一直是非常绝望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神给他赏赐的时候，他说你给我赏赐没有用啊，说我现在没有孩子，那你给了我赏赐，我最后呢还只能是给了他们家的这个仆人，就是以利以谢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对自己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是非常绝望的，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希望了，他以后他的家产呢完全就会给他的这种他的仆人以利以谢才继承。所以当神就给他讲说啊，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所以这是他去神就应许亚伯兰说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后裔，所以这个以利以谢呢不可能会继承你的家产。然后呢特别跟他说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那样数不过来，所以当神跟亚伯兰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说这件事情到他100岁的时候有孩子那都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所以第六节这些经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讲出来的，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说当神应许亚伯兰说你以后你会有孩子，并且你的后裔还多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看不到的时候，那时候亚伯兰一无所有还没有孩子，但是那时候亚伯兰信耶和华也信神给他的应许，然后这个时候圣经里就讲说耶和华以此就是以他信耶和华这件事情为他的义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来去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就算为他的义， 而虽然这个词呢，在新约里面用希腊文讲的时候，它是在讲的说是记账一样，就是记录或者归在这个账上的一个条目之下，就是他信神这件事情呢，算成了亚伯兰的义来记在了账，所以是在讲是算为他的义啊。他实际上并不是靠他的行为来得来的义，而他信神这件事情，神就算为义来放在他的账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啊，四章里面进一步的来阐述了这个亚伯兰这个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所以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亚伯兰信神，他有个信心的对象，他有信的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其实他也是，同时他也是信神给他的应许。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他是信神应许给他有后裔。所以讲的是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是当一个人他靠自己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那时候去信神，并且后面是有讲到说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然后呢因信神的应许，反而因信就心里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里进一步的把亚伯兰他的因信称义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说这个信是有内容的，这个信呢是在我们靠自己完全不可能的时候，没有指望的时候，因着信神我们就有指望，因着信神就相信说神的应许必能成就，这就是这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啊。并且我们今天我们信的内容呢，跟亚伯拉罕那时候不完全一样，因为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性，但是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和当初亚伯兰信神是同样性质的一种信。所以在罗马书四章23-24节里面特别讲的说，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将来我们这些人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和当初亚伯兰的信内容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本质上实质上是同样的信。可以在3:22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当初神的义加给亚伯拉罕和今天神加给我们的义也是没有分别的。六章后面呢就讲到神给亚伯拉罕去立约啊，就是说这个约跟应许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说这个约呢比这个应许呢更正式。我们看到说在十五章里面记载了讲到了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啊，就是我们去杀这些牲畜啊，杀这些鸟啊等等，就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非常的仪式。就是说约呢比这个应许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用形式的方式来表现出它是一种更可靠，是一种神用他自己的信实来给人一个像一个记号一样的来保证说他的应许一定会成立。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仪式，所以讲到有宰杀这种牲口鸟来表明说神很看重这个约。然后后来讲到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这个肉块中经过，它代表的是神自己来去做这件事情，代表是神的显现和同在，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信实自己的尊荣来去跟亚伯兰一个凭证来说神会来去成就这个约，成就神的应许。所以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里面有包括有后裔啊，所以在十七章中也有同时来重复了这个约啊，有后裔有地土啊，就是承受这个体度啊，地土十五章里面还提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寿数啊，讲到这个十五节里面讲说你要享大寿数，然后呢在16章就讲到了这个他娶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亚，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在17章里面讲到他在99岁的时候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呢让他能够从罪恶的世界中分别为圣来去做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次来重复了这个约。我特别讲了说神跟他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在17章里面重复了2次，就是在13节里面讲的说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的肉身之上做永远的约啊，也讲到这个割礼的时候做一个记号。然后十九节里面再次提到这个，给他要让他的妻子撒拉呢会给他生一个儿子，然后呢提到说要跟以撒要坚定所立的约，就是坚定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在以撒身上继续给他立约，并且这个约呢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在十七章中，这里这个约呢是在坚定前约，在十五就是在坚定在十五章中提到的这个约。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了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一个记号。我们前面在看挪亚，他在大洪水之后第一次跟神立约的时候呢，也有个记号，就是这个彩虹啊。这里也讲到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或者记号，就这个隔离啊，就让他们，让他家里这些男丁呢都要受隔离，然后呢作为立约的一个凭据。在十七章中其实还记载了亚伯拉罕，其实在那个时候他的信心也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当神说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因为当时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还是在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大，虽然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特别讲到亚伯拉罕在生育这件事情他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讲到说在当时的时候亚伯拉罕信心不够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还是一直成长的，所以到他一百岁之前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到了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他是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在看创世纪，就是看亚伯拉罕记载的这些事迹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确实一直起起伏伏的，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学习说如何去倚靠神，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去向神来认罪，求神来坚固我们。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对神的信心真的不是一下就能够达到 那样的地步的，就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情。后面又讲到了说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就是这件事情也是表现出亚伯拉罕的一个软弱在那边。就是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第一次他得以实玛利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八十六岁啊，他生以撒那时候他是一百岁，也就是中间其实有十几年啊。就是其实亚伯就是我们知道说他生以实玛利他也是算是老来得子了，所以可见是以实玛利给他带来很多这种天伦上的这种快乐。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神应许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暗指说我有以实玛利你觉得还不够吗？其实神十九节说神马上就否定了他的这种想法，说讲到说以实玛利其实并不是应许之子啊，所以说他神真正的应许之子是以撒。所以就提到了这个以撒，说我们从二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了一个以撒的降生。其实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这个改名字，讲到这个跟亚伯拉罕改名字，就改成这种他原来叫亚伯兰，他意思是尊贵的父，给他改名亚伯拉罕的多国的父，因为要立你做多国的父，因为他的后辈中呢有很多国家从他的后裔中出来，成为多国的父。然后给撒来改名撒拉，然后我们新约里面看到还看到跟西美改成彼得，然后在创世纪后面也看到跟雅各改名以色列。所以神给人改名字有他特别的一些属灵的含义，就是神要改变他们的生命，然后呢为神所使用。在十八章里面又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有三个神秘的访客，然后去，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是非常的好客，他就接待这些三个访客。所以三个访客呢一个是神，另外是一个两个天使。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无意中接待的时候会接待到天使。所以后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是跟亚伯拉罕去应许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这里，你的妻子撒拉的必生一个儿子。所以后来也记载到了这个撒拉他也是那时候也是信心软弱的，他也心里来暗笑， 所以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了，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我们看到萨拉的回答一直在讲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主怎么样。所以当一个人只看自己的时候，他就会陷入到这种绝望当中去啊。所以说神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看自己，我们去看神。所以因为萨拉的这种怀疑，所以十三节对亚伯兰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骨能生养吗？和十四节神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当神应许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来接受神的应许，而且相信说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们不要再看自己了，所以萨拉那个时候只是看自己看人。后面就讲到亚伯拉罕来去讨价还价，就是当时那时候神就说我们做的事呢，就不要瞒着亚伯拉罕，然后呢说要神要去审判这个索多玛和摩拉，就是讲的亚伯拉罕呢去为索多玛说代求。我们看到这一段，有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一直从五十、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一直到十啊。这么看到亚伯拉罕一直在不放弃的来为这个索多玛所代求，也是这里为罗德所代求。但是看着神很有耐心跟他去来 argue， 就是说这个去讨价还价这件事情啊。但是显然是这个城里面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神有公义，他也有怜悯，就是神要靠他公义来去审判这个罪恶。但是神的怜悯的说，你这个城里有十个义人，我也可以免去这个整城的罪恶。但是呢，这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凭着爱心来去跟神来去为索多玛所代求。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因为金牛犊的事件呢，为以色列人所代求，也为这个蚱蜢事件为以色列人所代求。所以这里的讨价还价，我们看到说他们所做的呢，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原因啊，他是为了别人的原因啊，是可以向按照自己的感动，可以向神祷告来去多次来代求的。那么十九章里面呢，就记载到了这个神的审判终于临到了，就是但是神其实这个审判前的时候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时间让他们去悔改了，但是这个城的罪恶极大，是他们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记载说，两个天使到了这个城里之后，这些人对这两个天使所要做的这个事情啊等等啊，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城罪恶非常的大。所以他们罗德呢去接待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呢想要去侮辱这两个天使啊，就是当时是同性恋的这种行为在那边是就是在城里非常的盛行啊，所以神要去审判，所以他们罪恶极大。但是神的严厉中呢又有恩慈啊，所以神拯救了罗德的全家。神里讲到说，因为神的怜悯罗德，神也纪念亚伯拉罕来去拯救罗德全家。所以但是在神拯救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六节说罗德迟迟的不走，因为神的救恩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罗德呢仍然他在迟延，或者是他是贪恋他在城里的还有很多的财富啊，怎么样。但是呢天使呢硬拉着他们把他们给带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罗德呢仍然的跟在还在讨价，这里的讨价还价我们看到说是他的这种软弱，神说让他们去山上去，他说他非要去这个城，去那个索尔这一个小城里面去了。所以罗德表现出来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这种样式，所以也看到罗德他生活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他的全家包括他自己也受到了这种罪的沾染，他也为自己的当初的选择有付上的代价。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当主耶稣在预言他再来的时候，也提到了罗德的日子和罗德的妻子，讲到说罗德的日子，就是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就是活在最终没有知觉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到了，就突然就到了。然后也讲到说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呢就不要再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在房上也不要下了。所以特别提到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因为这里面记载到说本来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但是罗德的妻子呢又回头看啊，特别交代说你不要回头看。但是呢罗德的妻子或许是顾念他在城里面的那些产业等等， 他就回头看，结果他就变成了圆柱。所以当神讲完说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的时候，讲的是你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审判来的时候，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要去想的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不再去顾念这个世上的这些生命，不要再顾念这些世上的这些需要。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罗德他的女儿啊，跟他的父亲之间的做出了这种非常罪恶的事情啊。这也看到说他们的全家在这个罪恶的城里面就受到了很大的这种罪的污染啊。所以他们发生的事情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就是因为他们是接受了在这个罪恶之城里面的这些罪，所以他跟他的父亲同寝，然后生下了两个孩子，就是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这个始祖，就是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呢生出了亚门人和摩亚人。所以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两个种族呢也是跟以色列人是一直所敌对的。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这张图呢总结了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下次再来看就好。好，二十章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在亚米比勒这个地方犯的同样的这个罪啊，让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让我们来看到什么是因信称义，让我们思想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得到你的救恩，也求主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中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也让我们看到说你真的是顾念我们，你去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就求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求主保守我们读经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信心来去跟随你，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把你的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